为什么呢？成就我的清净心，成就我的平等心，成就我的智慧，成就我的功德。断在你会不会？所以从前禅宗大德勘验学人啊，呵斥你会吗？这一句话意味深长啊，会你就成佛了，什么事就没有了；不会，你还是业障反复。什么是会？什么是不会？必须清楚啊！啊，必须要明白。智业差别是会，丝毫不染浊是定。从定中生的慧，这叫真智慧啊！世间人有些也能知道这个众生业的差别，但是他没有定啊，他没有定，他没有戒，那不叫做慧啊，那叫什么呢？视之便从啊！如果这个慧跟啊，这个知见呢，跟定跟戒融合成一体，那它就叫慧。啊，这个里面跟戒跟定分了家了，它就叫视之变从。我们不能不辨别清楚啊。再看底下第十句，周边游览诸方神得所作事皆究竟，生一切众生欢喜解脱门。这一行啊，是诸方神的圆满了啊！你看诸方神地位是遍诸一切诸方神，到圆满呢，周边游览诸方神。我们细细想想表法的味道啊，意味深长啊，地位。他所得的法门是普救护力啊！你看这个幕后啊，得所作事究竟，那究竟就是圆满呐、啊。生一切众生欢喜心啊！我们看看清凉大师的。开始，世人迷不有处啊，信可有宗。这一句话，特别是在现前的社会，我们多了感慨万千啊！世间人做事。初始开始啊，啊，纵使圆满呢，它有还好的开始，但是很少有好的结果，啊，就是圆满。这是什么道理呢？ 一般世间人只想到自己眼前的利益，只顾一生，没有想到后世啊，所以他的事业啊，一生做得再辉煌，后面没有继承人，那换一句话说，他的事业等于零啊。这也是孔老夫子所说的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后来没有集齐的人，这是大不孝啊。前一代的人创业，后一代不能够代代收成，这就大不孝。在古时候，我们看这些帝王，这帝王创业啊，代代沉船，这个时候是建功立业，儿孙呢把这个国家搞亡了，那叫大不孝，那叫无后啊。这个无后诸位也要记住，不是没有子孙没有后代啊，后代子孙不能够光大前人的事业，就叫无后啊。无后是这个意思啊。儿孙再多不能继承先人的事业，这叫不孝。啊，我们现在看到有许多人在这个社会上确实创建了很好的事业啊，儿女呢不愿意继承，不愿意做他父亲这个事业，这个在古时候讲这就是不孝啊。但是现在是个民主开放的社会，儿女不能继承，有些志同道合的人继承一样，他的事业是依旧不衰。这是孝道啊。自己做得再好，后继无人，这是他一生的败笔，终身的遗憾啊。古代帝王不但是有大福报，特别大智慧，但有福没有慧，不能成为一个君王啊！一个君王决定是福慧具足啊！啊，他一登基，第一桩大事情是什么呢？立太子啊！立太子用意什么呢？培养继承人，这是大孝啊。 全心全力啊培养他的继承人呐、希望他的继承人做得比他还好啊。做帝王的如此，在从前治家也如此啊。父亲祖父非常关切儿孙的教育，希望他们将来长大能够光大门楣，荣宗耀祖啊。不仅是要继承祖宗的事业，而且要光大祖宗的事业。那么我们最近有不少同修啊，这个生病啊，到中国去看病啊，那么都在同仁堂去拿药啊。同仁堂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啊，他们的后代还能够啊维系祖宗的事业啊，不但能维系，确确实实他们现在是光大祖宗的事业。因为我晓得他们已经做到跨国的连锁店了啊，在美国洛杉矶他们有分店这是神圣的事业，仁慈的事业，真正是救度苦难众生的事业。我们不能不赞叹的。不能不感激。他造福社会，造福人群。由此可知，任何一个行业，如果后继无人，他的事业做得再好，最后等于零。我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有同修来问我，为什么我在这样的年龄，还要辛辛苦苦在这个澳洲啊去建一个道场？为什么？我很坦白地告诉大家，往年在图书馆出家的，追随韩馆长的40多个人呢，馆长往生之后，这些人都离开图书馆了。还算不错，大概2/3，他们自己都能够独立了，都有那个可靠依止的道场，但是还有将近20个人，无家可归呀。 虽然由李默元居士发大慈悲心，让这些人在居士林安坛，但是他们心理上始终有个阴影，那就是李居士在没有问题，我们可以安安稳稳在这里修行养道，哪一天李居士不做会长了，不做林长了，再换一个人了，他们又用什么态度来对我们，没有一个人敢说。因为韩馆长往生当面交代他的儿子要继续护法啊，护持，啊，他儿子没有这么做啊，母子都不可靠，那李居士下面的几天人怎么能叫人放心呢？所以居住在这里三年了，身心不安呐、啊。我清楚啊，我也很难过啊，所以去年年底因缘成熟啊，我替他们建立个道场，不是我的，我不需要道场啊，把他们这些人安顿在这个地方啊，实实在在呀，也是馆长常常在加持啊，在保佑啊。这个道场的成立非常顺利，现在在澳洲注册净宗学院啊，这是我们多少年梦寐以求的啊，没有想到它能实现啊，我们有这么一个妄想，但是自己没有信心，总认为这是个妄想，不可能实现啊！没有想到澳洲政府居然批准了我们建立净宗学院啊！这文件批下来了，我就告诉大众了，既然是学院了，那将来一定要办学，那要办学呢，那你们都要做老师啊，所以这二十几个人当中，我就告诉他，你们现在要认真努力做充分的准备，能讲经的发心呢教学，不能讲经的发心呢护持，做学校行政工作，你一个学校嘛，就是两种人嘛，一个教员一个职员，自己想想适合做哪一个哪一种职务，你就专心学习，弘护一体 啊希望把这个学院办成功啊，这个学院是纯粹佛教的学校啊，它不是教世间一般的普通科目，不是的啊，里面的课程全部是佛教的经论啊，名副其实的佛教的学院啊，这是天上给我们的啊， 这是佛菩萨给我们的呀。上天赐予的，佛菩萨给予的，我们要不认真努力好好的修学，我们就对不起上天，对不起佛菩萨。所以务必要做到，专心不犯，精进不懈。自行化他。上天赐予的，佛菩萨给予的，我们要不认真努力好好的修学，我们就对不起上天，对不起佛菩萨。所以务必要做到专心不犯，精进不懈。自行化他。学院初步的构想。因为这个学院在澳洲，澳洲还是英语的社会，所以我们在言语上分为三种。学校有英语，有华语，有越南语，现在学校是三种语言的教学。三种语言都要学习。过程大小乘经论都有。我们虽然是净宗学院，当然是以净土宗五经一论为主，但是我们要兼顾到现在这个佛教里面各个宗派都缺乏师资，缺乏弘法人员，我们能力能兼顾的我们要兼顾。任何宗派里面的人才，我们一律平等的培养。如果我们自己这边没有师资，我们可以在全世界去聘请。禅宗的老师，天台宗的老师，法相宗的老师，戒律宗的老师，我们会聘请。希望这个佛学院是一个纯粹佛教多元文化的教学机构。所以我们这里面没有佛寺，没有法会。纯粹属于教学。我们把佛教恢复到佛陀教育。定位在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，意义重大了。那么这有个好的开始了，我们希望有好的圆满。那就是培养集体的人才。我要不要做这个院长呢？我不要做。我选拔年轻的出家人，请他们来担任这个学院的院长、副院长，各个单位的 纲领之事，我请他们做，我在旁边辅导啊，我在旁边协助。你们遇到困难解决不了的问题，我帮助你。这是初创啊，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啊。我们的教学采取小班制啊，一般学生不超过五个人啊，我们建校准备招二十班啊，二十班呢就是一百个学生啊，每一个班我们有一个老师，有一个助教啊，加上我们里面工作的人员，我想我们这个学校将来在这个里面活动的大概是200多人啊，这样的一个团体啊。为什么要开小班制？我们在新加坡这些年培训班的成就，我们教学的特色就在此地，这不是我们所创的，古圣先贤所遗留的老办法啊，所以我们一生呢没有创意，没有创造，没有发明，我们只是老老实实走着古人的足迹啊，走着古圣先贤的道路啊，我们采取私塾个别教导，采取这个方法学生每一个星期至少要上讲台讲一个小时，要写10000字的讲稿啊，所以在我想象当中，他们学习的压力相当沉重啊。为什么呢？在语文方面他要学3种语文，这是必修课啊。经论里面他可以专选一门深入，一门学成之后他可以再选一门啊。修学的期间我们定为普通班2年啊，正科班3年，研究班4年啊，可以拿到澳洲的学生签证啊。学生的来源我们也想到了啊，我们不招生，采取推荐的方法，由世界各个佛教团体来推荐保送啊，希望用这个方法呢，我们能够得到品德修养 学术都能有一定水平的啊，能够有这样好的学生，特别着重在德行的修养，真正发菩提心啊，真正能够做到舍己为人。我们从这培训，也从这里选拔下一届的学院的领导人啊，院长、副院长啊，这些教职员，这样啊，我们这个学院才能办得长久啊。啊，不能像一般人这个所说的啊，清凉大师所讲的迷不有初，先可有终。我们要学圣人啊，他底下说今圣人有志啊，有能故所作究竟啊，我们要学圣人有志有能啊，志在利益一切众生啊，志求正法久住世间啊，有能是指什么呢？能放弃自私自利，能放弃名闻利养，我们才能够把后人提拔上来。如果自己站住这个位置，死都不肯让人，死了之后后继无人，你的事业等于零。这个错了啊！我们有能力让贤呢 啊，见到智慧德能比我强的，我立刻就欢欢喜喜让位呀、啊！我们在《六祖坛经》里面看到。印宗法师遇到慧能大师，这是在广州啊，就是现在的光孝寺啊。印宗法师讲经啊，那个时候慧能法师还是居士，还没剃头啊，也到这个寺庙去听经啊，听印宗法师讲经，坐在后面有几个听众不老实啊，在打妄想，看到外面风吹着翻动，哎，有人讲，哎，翻动，有个人驳斥他，不是的，风动。他们两个人在争论起来了，究竟是风动还是翻动，这听经不老实啊。啊，慧能大师看到他们两个在争执，就替他们解围，跟他讲，不是风动，不是翻动，仁者心动啊。啊，这两个人听了服了。慧能大师很会讲话，要是我讲呢，我就不是这么讲了。哎，我怎么说呢？我说不是风动，不是翻动，你们听经不老实。 必去管风动翻动，老老实实听经重要嘛。啊，自己不老实也扰乱大众秩序。啊，能大师毕竟比我高明。啊，这一句话惊动了印宗法师。啊，印宗法师下座之后啊，对于慧能就特别礼遇，啊，向他请教，啊，你的见解，你的说法，绝不是一般人能比的。啊，这一谈之后啊，啊，他原来就是从黄梅得法的五族的传人，隐居了十几年了。啊，这个时候才发现呢，印宗法师非常欢喜啊，向他讨教啊，然后慧能大师在这边剃头出家了啊，印宗法师是他的剃度和尚。啊，可是印宗法师了不起，把他剃了头之后回过头来再拜他为师父，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呀。啊，他能把这个位置让给慧能大师，这是什么样的胸襟啊，什么样的心量。所以能大师的成就就是印宗法师的成就啊。啊，印宗退下了之后当护法啊，把弘法的使命交给慧能大师，弘护密切合作，中国的禅宗于是发扬光大了，在佛教里面影响了一千多年，啊，到近代才衰落。这个就是圣人有智有能啊，所以他做的事情是究竟圆满。我们在这里要学习啊，啊，大师的人说得好，世人一人随遇不能兼往。啊，这一句话了，把我们世间人毛病全都说穿了。啊，世间人为什么不能？为什么有开始，没有圆满？啊，是世间人随顺自己的欲望。啊，随顺自己名闻利养的欲望，这就难了。不能够遵行，不能够让行，啊，自己永远抓得紧紧的，所以到他死了，也就一切就完了。没有继承人吗？完了啊，家亡了，事业也完了。 这是我们在现前这个社会，我们看的太多太多了，只有一代没有两代。清凉大师在那一语道破，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冷静细心多想想，圣贤的事业在一个家庭，他这个家庭世世代代传下去啊，孔老夫子孔家传了70多代，代代都有贤人呐。啊，我们如果随俗说是代代都有好人，啊，那么再看看我们佛门，佛教在中国大小乘总共10个宗派啊，各个宗派有没有传人呢？啊，传人是有，我们常看传法嘛。啊，哪个出家人是哪个宗派，就是第多少代的，啊，都有一个法卷呢，啊，传法了。啊，我还听人家说，现在传法上它不是法，这个传法呢是可以买的。啊，譬如我是第20代，底下21代了，我可以传给你，啊，但是需要多少钱？你拿多少钱来？我写个法卷传给你。这个罪过，我就不晓得怎么算法了。古人传法了，确实是有修有证的，传法是给你做证明的，证明你确实开悟了啊，你是底下一代祖大魔到中国，在少林寺面壁90，传给慧可，慧可传僧灿，僧灿传道信，道信传弘忍，弘忍传慧能，这个5代都是单传啊。到慧能大师，不传姓吴，这个衣钵不传了，传法啊，所以慧能大师传法40多个人呐、啊，这40多个人都是禅宗的第7代。过去的沉船必须得祖师印证啊，确实是开悟了，现在传的这个法卷我就不知道凭什么，如果果然是像一般人传说的是凭经贤，那就不得了了啊，这是真正佛在经典上说的毗梵如来， 果报在阿鼻地狱啊。这是把整个佛法毁灭掉了。